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丙二，誓持礼持。那么前面一个讲到这个念佛方法呢，是讲到我们念佛的时候哦应该有的心态。那这个地方誓持礼持呢，是讲到我们念佛的时候呢，有这种智慧的差别。我们先看到第一个哦誓持，深信念佛法门可以了生脱死，遂恳切发愿求生极乐。哦，先到这里。那我们讲一句佛号信愿具足，你在念佛的时候呢，你要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呢，它就包括了三力不可思议，所谓的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那么你知道这句佛号呢，能够让我们今生了生脱死，因此呢我们至诚恳切的发愿求生极乐世界，至诚恭敬持佛名号。那再讲到我们念佛的态度呢，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像而要至诚恭敬，像印光大师讲，佛法呢要在恭敬中求，你有一分的恭敬呢，才能得到一分的利益；有十分的恭敬呢，才能够得到十分的利益。所以我们要以一种至诚恭敬心来支持这句名号。如子一母意念弥陀，那这讲到我们念佛的心情呢，要好像一个儿子去意念慈悲的母亲一样。那在念佛圆通章讲呢，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若子逃世虽亦何为。就是说佛陀的大悲心他二六十当中呢，时常只在意念我们众生，就好像一个慈悲的母亲呢，时时都在意念他的独生子一样。但是如果一个这个做儿子的呢，他不把这个母亲放在心上，不理会这个佛陀的意念，那么佛陀他再怎么慈悲，再怎么意念呢，这也没有用的。相对的呢，子若一母如母一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那如果这个做儿子的呢，他能够也意念母亲，就像这个母亲呢意念儿子一样，这样子母子二人呢，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就能够经常的在一起，而不会呢有所分离乖隔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净土法门呢，它是一种本尊相应法。这本尊相应法呢，它的重点呢，就在于感应道交。那当然，感应道交呢，它不是单方面的。那佛陀呢，他二六十中呢，他不断的都散发出一种慈悲的愿力，要摄受我们众生。所以这个重点呢，在于我们众生要有一种如子一母的心情来意念弥陀。那么这样子呢，才能跟佛陀感应道交。所以这个如子一母呢，这也是整个誓持呢成败的关键所在。你必须对阿弥陀佛呢升起一种一心归命通身靠倒的决心。那这种心情要如何升起呢？印光大师说你要呢信我是业障凡夫，绝不能仗自力断惑正真了生脱死。你知道呢，我是一个生死凡夫单凭我自己的力量呢，绝对没办法出离三界。同时呢，要信阿弥陀佛有大誓愿力，若有众生忆佛念佛，即得临命终时，必定呢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我自己没有办法，谁有办法帮助我呢？就只有阿弥陀佛。所以这时候呢，你才能够对阿弥陀佛升起一种一心归命通身靠倒的决心。那么这个是誓持的最主要的关键。毒蛇六根念念相续，久久纯熟打成一片。那这个毒蛇六根呢，是讲到我们念佛下手的方便所谓的一句弥陀念诵听。那印光大师开示呢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呢，你心中呢要念得清清楚楚，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呢也要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呢，你一舌耳三根呢一一摄于佛号则呢眼也不会东张西望眼睛就不会随便看，鼻也不会嗅别种气味，身也不会懒惰懈怠名为毒蛇六根。毒蛇六根而念呢虽不能全无妄念，较比不摄者呢，则心中清净多矣故名净念。那净念呢，若能常常相继呢，自可心归一处， 浅智则得一心，深智 则得三昧、哦、所以这个都摄六根呢、哦、是我们念佛一个下手的一个重要的方便。那当然你这句佛号呢、哦、想要让它相续乃至成片呢，这当中啊有两个重点要注意。第一个呢、哦、就是你应该呢要有一个韵调，比如说你念佛呢、哦、可以用四字四音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打地中念的呢，这个就是四字四音，或者呢你用三三四啊，印光大师开始我们用三三四也可以。总之呢啊，你这个念佛的时候呢应该有个韵调啊，这样子呢你才容易啊相续。第二个更重要的呢啊，是你的作意啊，就是你心中啊对佛号呢要有一种很强大的啊皈依的意乐。那么就好像古德讲呢啊，如贫得宝想，你要想呢我现在啊就像是一个、哦、一无所有的贫穷人，那这句佛号呢无量光无量寿，它就像一个广大的珍宝一样，所以呢我一定啊要好好的把它把握住。或者呢、哦、像如贫得要想、哦、说我现在啊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那我知道呢这句佛号啊是阿伽陀药，它能够治疗啊我身心种种的病，那么因此呢我应当啊要好好的珍惜它、哦、所以你能够有这样的作意、哦、如贫得宝想，或者是如病得药想、哦、那你这时候啊这句佛号呢才容易相续乃至呢能够成片、哦、这是讲到第一个誓词。接着看第二个礼词。那这个礼词呢简单讲呢是你在誓词的基础上呢、哦、你透过大圣经论的学习，你能够明白实相的道理，那你有这种实相的智慧呢，它能够使令、啊、你这句佛号的功德、哦、更加、哦、彻底的开显、哦、这个叫礼持。了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那这个是天台宗讲呢、哦、说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呢，它具足礼具跟事造、哦、两重三千，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呢、哦、是我们自心当中啊本来就具足的、哦、那所谓的托彼名号行我自性、哦、我现在呢为什么念佛呢，我是假借啊这句佛号的因缘、哦、将我这种自性本具的功德让它给开显出来。全佛即心，全心即佛。那么呢我透过经论的学习能够了知到、哦，说阿弥陀佛呢、哦、所以万德庄严、哦、是我心内的佛，那我呢我、哦、现在啊虽然业障深重，但是呢可以是弥陀、哦、心内的众生、哦、这时候呢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呢、哦、就能够佛入我心，我入佛心、哦、彼此呢光光相照、哦、打成一片。心佛不二，一心持念。那心佛不二这句话呢就是整个理持的关键所在、哦、也就是说你要了知道呢、哦、虽然在这个缘起的事项上有十法界的种种差别、哦、我是业障凡夫，阿弥陀是万德庄严，但是当回归到本体界的、哦、这个真如理性的时候呢、哦、那是无二无别、哦、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你能够以这样的智慧来念佛的话呢、哦、那跟阿弥陀的感应啊是更加的直接而彻底的。那这地方关于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呢，我们也举两个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那曾经呢有一个法师啊，有一天呢他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他远远呢看到这个路上啊有一条长长的东西，他就以为是一条绳子，他就骑着车子啊就从他的尾端呢就把它压过去。压过去的时候呢、哦、这时候才发现到啊、哦、原来不是绳子，而是一条蛇，而且呢还是一条眼镜蛇。那这时候啊这位师父呢、哦、他并没有啊因为害怕而加速离去，相反的呢、哦、他赶紧跳下车子来，很慈悲的啊、哦、看看这条蛇，来看看他有没有受伤。那么这时候这条蛇呢、哦、他被压过去以后啦、哦、当然很痛啊、哦、他本来呢竖起身体啊像很生气的样子，像这个像这位师父冲过来。这时候这位师父怎么办呢？他当时啊不假思索，就很至诚恳切的就跪在地上，好像拜佛一样，就跟这条蛇忏悔， 啊，忏悔啊，是对不起啊，我怎么那么粗心啊，不小心压到你啊。然后呢，啊，又在那边跪在那边呢，啊，为这条眼镜蛇啊，为他念佛回向。这时候这条眼镜蛇呢，啊，本来很生气啊，他就跟他对他冲过来，啊，看到这个师父这样子呢，仿佛呢，哎，他能够了解他的心意。这时候他就慢慢呢把身体啊扶下来啊，扶在地上啊，然后就慢慢的就掉头离开了啊。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是在大陆的广东啊，有位果农啊，他在山坡地上呢啊种了很多水梨。那刚开始他种这些水梨的时候呢啊，这些梨子啊经常就被虫子咬，那么因此呢就大大影响他的收成啊，使令啊他非常的困扰。那这个果农他人又很慈悲啊，哦，他又不想喷农药杀生，那怎么办呢？哦，他就尝试着啊，很恳切的呢，哦，诚恳的来跟这些虫子沟通，哦，他就对这些虫子说呢，我现在啊，哦，这一大片的果园，我画出一块区域，那这块区域呢，哦，就送给你们，哦，任凭你们在那边啊尽情的吃，哦，那其他地方呢，哦，请你们高抬贵手，哦，你们不要过去。那我们彼此呢，哦，都能够和平共存。那么他这样很诚恳的这些虫子沟通，哦，这样子尝试了几个月之后呢，他发觉到，哎，真是不可思议，哦，他划定的那块区域呢，哦，去看呢，哦，里面啊到处都是虫子，那其他地方呢，他几乎啊一只虫子都看不到，哦，那结果呢，哦，这个果农呢后来啊年年呢，哦，都得到大丰收。那我们看为什么这些虫子乃至一条眼镜蛇，哦，它能够了解人的心意呢，哦，就因为，哦，这边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哦，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虫子的心性呢，它是性具十法界，那我们人的心性呢也是性具十法界，哦，就好像我们共同一直同一个虚空一样，哦，所以呢，哦，就能够彼此，哦，互相的沟通。那我们跟佛陀呢，哦，也是一样的，佛陀的心呢，啊，他的心性呢，啊，是遍满法界，我们众生的心性呢，实际上呢也是遍满法界，啊，这时候呢，啊，就是好像这个一室千灯一样，啊，就好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灯光一样，啊，虽然你的灯光比较大，我的灯光比较小，但是呢我们都是一直同一个房间，啊，所以呢，啊，既然心性不二，自然感应道交，啊，既然我跟阿弥陀佛，啊，是同样一个心性，哦，那我们可以说是一家人嘛，哦，所以当然呢我念佛的时候，哦，佛当然知道，哦，能够跟我感应道交。那你以这样的智慧呢，念智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念无间，证得一心不乱，哦，这个念而无念呢是说你这个佛号呢，哦，念到很纯熟，哦，所谓的立即功存，这时候呢没有能念所念，哦，这种能所的对待，哦，你跟佛陀呢跟这个佛号啊已经打成一片了。那念而无念呢，无念而念，哦，虽然呢没有能念所念，没有这种能所的对待，但是你这句佛号呢仍然是一句跟着一句，哦，任运的现前，乃至呢能够念念无间，哦，这时候呢就能够证得念佛三昧，哦，一心不乱。所以这个誓词呢，哦，举一个譬喻呢，哦，就好像我们知道呢佛陀的功德很殊胜，哦，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跟阿弥陀之间呢，哦，拉了一条管子，我们透过这条管子呢，哦，不断的呢将佛的功德，哦，输送给我们，那么这时候呢你还有这种彼此的对待，哦，我是能念的，有这个能念的心，有所念的佛。那这个礼词呢，哦，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集以众生心投大觉海，我们这时候啊不是拉管子的，我们这时候整个身心呢都完全啊投入阿弥陀的功德大海当中，哦，就好像我们本来是大海当中一个水泡，我们把这个水泡消融掉，哦，整个融入啊整个大弥陀的功德大海当中，这时候呢你就整个啊跟佛陀打成一片，哦，都没有这种彼此的分别，哦，那么这时候这种感应道家呢是更加的不可思议，哦，你这种功德呢当然是更加的殊胜。所以我们前面讲呢，品位高下全有前名持名之浅深，这个浅深呢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这种实相的智慧，哦，就是看你是誓词还是理词。那一般讲呢这个誓词呢，哦，往生的话呢只能中下品， 中品或下品，那你能够达到理持，你能够加上十相的智慧，有波罗波罗蜜，往生之后呢，才能够上品生。同时呢，这个誓词呢，它有一个问题，誓词一般来讲呢，它比较容易退转，有些人呢，念佛念一念，念了几年呢，没什么感应，就不想念了，所以我最近有困难，阿弥陀佛怎么没有帮助我呢？退失信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誓词的人呢，他的心啊是住在外境上，所以他就容易受这个外境的影响。那么这个理持呢，他因为有加上般若智慧的关照，他有般若波罗蜜，所以呢你念佛呢完全是你心地的功夫，你就不会比较不会受外境顺逆境呢所动转，所以这个是这两个呢有这样的差别。好，那我们再看以下这两句话。是有邪理之功，直是灭理，犹不虚入品之妙。那这句话是讲到呢，说四相的持名呢，它有帮助开显理性的功能。那这以下这两句话呢，我们是根据啊莲池大师在弥陀疏钞里面的开示，就讲到这个事理的关系，说这个是有邪理之功，说这个四相的持名呢，它有帮助开显我们真如理性的功能。直是灭理，你说我这个人根基很钝，我也没有学什么教理，我也不了解实相的道理，但是呢你能够至诚恳切老老实实的念佛，这样子呢有不虚入品之妙，虽然呢你没有实相的智慧，不能够上品生，但是呢你还是可以中下品，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就像这个永明大师说，无常有净土，万修万能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虽然我没有实相的智慧，没有办法达到上品身，但是呢我中品下品也不错，那就算你是下下品呢，到极乐世界啊也是一样，超出三界的轮回，永远啊不再有生死的苦痛，乃至呢圆证三不退，乃至呢你这个成佛呢也是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这个地方呢，印光大师啊也举一个譬喻说，这个就好像呢如国裸之柱明灵，这个国裸呢就是这个马蜂子，一种青色的蜜蜂。这马蜂子呢他自己啊不生小蜜蜂，那么他去抓啊别的昆虫，别的蜜蜂呢生的幼虫，把它抓过来。抓过来之后呢，这个马蜂子啊他每天就跟这个幼虫讲，是我是我，就跟他加持一样，每天跟他心，你跟我一样跟我一样跟我一样。那么这样子呢，经过七天以后呢，不可思议，这只幼虫啊本来是别的虫子生的，别的蜜蜂生的，经过它这样七天啊一直给它加持，跟我一样跟我一样跟我一样，结果它就变成一只小马蜂子。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呢，纵然啊你不明白教理，但是呢你能够至诚恳切老老实实的念佛，那所谓的不思议熏不思议变，印光大师说，即以众生业识心呢成如来秘密藏，就是我们凡夫呢这念充满惑业苦的心，慢慢慢慢你透过这个念佛的过程啊，慢慢慢慢就能够转成佛的三德秘藏，就好像这个念佛圆通章讲，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我们身上呢本来没有香，但是啊你经常跟这个香接触久了之后呢，慢慢呢你身上也有香了。所以这个誓词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纵然不明白实相的道理，但是你能够至诚恳切老老实实念佛啊，这个功德呢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的呢，理悟独立之能，执理废事便不免落空之窍。那这个理悟独立之能呢，就是说实相的离体呢它也不能离开缘起的事相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呢，虽然是我们自性本具，但是啊你还得假借事相的名号，这个媒介，你还是呢要事相的念佛才能够把它开显出来。执理废事便不免落空之窍，这个执理废事呢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呢，有些人认为我这个自信呢本来就清净 哦，那我现在就是佛了，为什么还要念佛呢？那这样的人呢，他是不明白，哦，所谓六级佛的道理，他不知道呢，所谓的自性清净呢，或是说，哦，众生都有佛性，他指的呢只是第一个，哦，理级佛，而不是呢，哦，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究竟圆满的，哦，这个究竟级佛。第二种人呢，他是执着唯心净土，哦，这个多分呢是属于禅宗的，哦，他认为呢佛陀说这个极乐世界呢，哦，它只是一个表法，哦，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哦，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前面，啊，已经破斥过了。那总之呢，莲池大师啊讲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一个念佛人啊，你宁可呢执事灭理，而不要执理废事，哦，你说我不明白什么大道理，不明白深奥的什么实相的道理，没关系，你这个知识魅力呢，你老老实实念佛呢还是一样可以往生，哦，只是品位不高而已。但是相对的呢，如果你执理废事，哦，你说我现在就是佛，或是说你执着唯心净土，那你最后呢，哦，就不免落空之巧，你到最后啊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你没有念佛的话，你在生死流转当中啊就没有的依靠，那最后呢，哦，你又要再继续呢不断轮回了。所以这边的意思呢，就是祖师啊，我们看这个祖师呢很慈悲，一再劝勉我们呢，哦，你要老实念佛，哦，就是这个意思，哦，虽然我们不明白什么深奥的道理，哦，但是呢我好好紧紧的抓住这句佛号，哦，这个功德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好，再看第三颗修观破障。那么前面讲到这个持名念佛呢，它是属于憎恨，哦，这地方讲到修观呢，哦，是一种祝恨，哦，它能够帮助我们破障。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呢，哦，你往往会发觉到啊，哦，心中呢会有很多的妄想。那这些妄想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种呢，哦，是属于表层的，哦，这表层的呢就是你最近啊遇境逢缘，哦，才升起的，哦，比如说呢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儿子呢，哦，托你帮他买一个东西，哦，那你在念佛的时候呢，哎，我想到这件事，哦，这个念头就冒出来，哦，那这个是属于表层的妄想。第二种妄想呢，哦，是深层的，又叫做坚固妄想，哦，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念头呢它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呢你每次啊遇到这件事呢，你念佛的心情啊就大受影响。比如说呢，哦，你这个人啊，哦，对眷属呢，哦，特别的贪爱，哦，你的亲人呢，哦，要是啊有什么风吹草动呢，你这个念佛啊就念不好了。那关于这个对治的方法呢，哦，这个表层的妄想呢，哦，是很容易对治，哦，这祖师讲呢，这个表层的妄想怎么样呢，哦，你就记住一句话，哦，不管他随他去，哦，那么就好像你在开车，哦，你在高速公路开车，在路上呢，哦，碰到一些几颗小石头，这小石头呢根本就不要管它，你的车子啊直接压过去就好了。但是这个深层的坚固妄想呢，哦，它这个啊就不是等闲之辈，哦，它这个不是省油的灯啊，就好比你这个开车呢路上啊遇到大石头了，遇到大石头呢当然你不能硬撞啊，哦，怎么办呢，你这时候就需要修观，哦，修观呢来帮你破障，哦，那你这部车子啊才能够开得过去。那什么叫修观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哦，这个修观简单讲呢，就是你要在极境当中，哦，依止佛法的道理，哦，一次一次来做思维观察，哦，很深入的一种思维观察。比如说呢我们刚刚，哦，共修念佛有这个十分钟止境的时间，那十分钟止境呢一般来讲呢你前面六七分，哦，你可以透过念佛来修止，哦，那将你这念心呢，哦，调到极静明了，明了极静。那接着后面的三四分钟呢，你就可以开始起观了，哦，比如说你现在要观察，哦，什么叫做理持，哦，或者观察我们讲的，哦，这个实性，或是这个十种心念心，哦，那你可以将这段文呢把它背下来，然后你在止境当中呢把这段文给现出来。那当然你如果刚开始背不起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啊写在一个小纸片上， 做个小抄，放在你桌子前面。那么这时候你把这段文字献出来之后呢，在一直啊上课的时候，老师的讲解来随文入观，那这个就叫修观。那在修观呢，虽然你每天啊可能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呢因为这时候啊你内心非常的极静，心力很强，所以呢它对于你调伏烦恼乃至破除妄想呢，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呢大家不妨也试试看。那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三种呢很实用的观法，这个三个观法呢能够帮助我们破除一些往生的障碍。我们看第一个，观世如梦。这个观世如梦呢是一个总观，可以说是一个总观，它可以笼统的对治我们我们对娑婆世界的一真二报种种的贪恋。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这句话呢是佛陀在金刚经里面的开示，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呢身为一个凡夫啊，我们面对眼前种种的境界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桌子，看这个房子，看这些同学，我们还是感觉到呢这些境界呢是如此的真实。那我们要应该怎么样才有办法观这个世间如梦呢？那这地方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第一个呢，我们从无常的角度来观察。首先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这些人物，上至帝侯、帝王、公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乞丐，不管呢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当时啊这些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帝王，或者呢这些文章盖世的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也好，或者呢是武略超群的像是关羽啊、岳飞也好，乃至呢当时啊艳冠一时的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杨贵妃也好，或是呢当代的像蒋宋美龄、邓丽君、凤飞飞也好，那这些人呢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通通啊都化为一堆白骨，一个呢也没有了。那就我们一个旁观者来看呢，他们的一生啊就好像梦幻泡影一样，转瞬间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啊所谓的当局者迷，他们自己呢本身啊却认为他这一生的种种呢都是如此的真实。那这种情形呢就像古人讲梦里不知身是客，就是说一个在无明大梦中当中的众生啊，他不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实际上啊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也就是说呢，我们呢只不过啊是偶然因为业力的牵引投身到这个人世间。那不管你有多大的丰功伟业你有多了不起的文章武功，一转眼间呢几十年之后啊通通呢都化作尘土。这当中呢哪有些真实的呢？所以说我们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呢你就容易看清楚所谓的世相如梦。那其次呢，我们可以从自己来观察。那大家呢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呢有时候啊你去翻翻以前的相簿，或是呢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静下来回想以前的往事。那曾几何时呢你要想到以前啊曾经呢你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头上呢绑了两根小辫子手里拿着洋娃娃经常呢就赖在父母亲怀里撒娇。没多久呢那小女孩长大了背着书包上学去。她学校里面呢看到有校长、老师还有很多同学。那这当中呢有些同学跟你很要好，很谈得来，但是呢也有几个是你很不喜欢，也看到就很讨厌的。那不管你喜不喜欢呢，一眨眼六年呢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毕业的时候呢要说再见了，这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你还呢偷偷掉了几滴眼泪。那接着呢又上了国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所、博士班一下子呢二八佳人双十年华，很快的呢 哦，这小女孩啊，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哦美少女。想当年呢，你在学校里面啊，哦，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天之娇女，更是啊父母亲所呵护的哦掌上明珠。哦，你一头的乌溜溜的秀发呢，哦，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哦，走在马路上呢，也许啊还有男生对你吹口哨。但是呢，很快的啊，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一眨眼呢，你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几个孩子的妈妈，乃至呢有人啊已经为人祖母了。那么这些往事呢，你现在回想起来呢，哦，是历历分明，恍如昨日。但是当时呢，你也觉得啊，这一幕一幕呢，哦，都是那么样的真实。但是啊，等到事过境迁以后，哦，比如说你现在呢，再回到啊你以前上的小学去，回去以后一看呢，哇，这个校长老师呢都换人了，你现在啊一个也不认识了。那你以过去的这些同学呢，哦，现在啊都各分东西，哦，就算开同学会的话呢，你这些同学啊大多数呢，哦，都已经成家立业，儿女成群，乃至啊有些人呢，哦，都中年发福，你都快认不出来了。也就是说，现昔日的那些情景呢，你当时啊感觉到那么真实，啊，那么历历分明，但是呢你现在呢却是啊觅之了不可得，你再怎么找呢也找不到了。那么小学是如此呢，啊，你中学大学也是一样，你再回去一看呢，哦，都是一样，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哦，这时候呢你就会深深的体会到，哦，佛陀讲的不错啊，真是呢人生如梦啊。那你从这个小学从远的地方开始观察，哦，慢慢呢你就可以近一点，哦，比如说你在观察去年的事情，昨天的事情，乃至前一分钟的事情呢，哦，事实上也都一样，都是刹那即逝，如梦如幻，了无真实。所以我们讲观世如梦，这个梦的意思呢就是似有非有，哦，你在当时呢，诶，明明感觉，哦，那么真实，一幕一幕那么好像很实在，但是啊等到事过境迁以后呢，你却啊是完全呢觅之鸟不可得，哦，就好像你晚上做梦一样，在做梦当中呢，你也感觉到遇到的人事物是如此的真实，但是等你梦醒的时候呢，哦，却是啊觅之鸟不可得。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一真二报的生灭无常来观察。第二个，我们进一步呢，可以从唯识的角度来看。那在《华严经》里面呢，讲一个偈颂说：“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无应悉从生，无法而不造。”那这个地方的“心如工画师”啊，哦，这个“心”呢，指的是第八意、第八识啊，哦，第八阿赖耶识。那佛陀说，我们这个第八识啊，他就好像呢一位很会画画的画家，啊，他能够画出山河大地、男人女人、胎卵湿化、草木虫鱼种种。那我们呢，我们现在眼前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欲的身心呢，也都是啊从这第八识所产生、所变现的。所以说呢，这世间的一真二报种种呢，事实上呢没有一样啊不是从我们的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啊能够经常去思维啊，哦，所谓万法唯识的道理啊，哦，大家接着啊马上就要上八识规矩颂，哦，那你经常去思维这个万法唯识的道理呢，你就知道啊，这第八识呢，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哦，它就好像一部电影投射机一样啊，哦，它能够投射，它能够依据你过去的业力啊，哦，投射出啊，哦，山河大地、胎卵湿化，哦，房子、桌子、椅子，哦，男女老少，哦，各式各样，哦，种种森罗万象的果报。所以我们现在呢，事实上啊，只是活在我们自己一念心事所变现的立体电影当中而已。哦，那这个第八识呢，它变现果报呢，实际上啊，它是顿生顿灭，顿生顿灭，哦，就是说它变现的时候呢，一下子啊，你眼前这些境界，哦，全部显现出来，那下一刹那呢，全部消失掉，下一刹那要全部显现出来。那只不过呢，因为它这个时间啊太过于紧密，哦，使令我们凡夫啊误认为，哦，这个世间呢它是相续和那么那样的真实。那举一个譬喻呢，就好像我们看这个日光灯，哦，日光灯呢实际上呢它一秒钟啊会闪烁120下， 但是因为它这个频率啊太快了、哦、太过紧密了，所以我们凡夫的眼睛一看呢，哎，看起来好像这个灯光它是一片的相续，好像呢、哦、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这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啊、能够经常修唯识观的话、哦、这时候你就容易体会到、哦、世间所有的一真二报乃至啊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种种，它只不过啊像放电影一样啊、哦、实际上是了无真实的。那我们现在啊只不过是活在我们自己一念心事所变现的立体电影当中而已。好、哦、这是第二个，从唯识的角度来看。第三个，我们也可以从真如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经常修习真如三昧，或者所认为三昧啊、哦、你知道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哦、就是你经常啊能够回光返照，正念真如，把心带回家。那么你如果能够经常安住在不生灭心的话呢，这时候啊就像楞严经讲的，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哦、你这个从佛堂出来再看看这个世间种种生灭变异的情形呢，你就感觉啊很如实的体会到、哦、真的就好像一场梦一样，这当中呢、哦、都是不断的生灭变异、哦、没有一点真实不变的。那么在以上的三种方法呢，你可以任选一个，或是呢你智慧比较高、哦、三个全部用都可以。总之呢，你要能够深刻的体认到我们娑婆世界啊，你看眼前的种种呢，它都是啊真的是犹如梦幻泡影一样。那么这时候呢，你知道这样的道理之后呢，你才知道啊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哦、什么呢啊、哦、只是暂时的因缘啊、哦、它是可有可无的。那什么呢才是你应该啊很积极很认真去追求的啊、哦、那这个地方呢啊、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发的这张图啊、哦、这张图呢这当中有一个人空图啊、哦、人不空图啊、哦、你可以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啊、哦、你透过观察娑婆世界如梦幻泡影之后呢，你才知道哪些呢只是暂时的因缘是可有可无，哪些呢、哦、才是你应该啊很认真很积极去追求的、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面、哦、第二个观。第二个观呢、哦、是讲到这个沧海一粟、哦、这个观呢主要是我们从一种广大时空的观点来对峙呢我们一般人啊对于现前五蕴身心的执着、哦、那大家请看到这张图，我们配合这张图来说明啊。这张图呢，我们看到它右上角啊、哦、有一段话，这个是出自《菜根谭》啊、哦，说这个山河大地以属为城，何况城中之城啊、哦。这个山河大地呢，指的就是地球啊、哦。大家先看到上半部的这个图啊、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整个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啊。我们这个地球呢它就渺小的呢好像一粒微尘一样、哦、你可以找找看我们这个地球现在在哪里呢，何况城中之城、哦、这个再看到下半部的图、哦、那我们这个地球本身啊都好像微尘一样，何况呢是在这个地球上的我们、哦、你现在可以找找看台湾在哪里呢，台北在哪里呢、哦、你又在哪里呢、哦、这样城中之城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一种广大的空间来看呢，我们这一期的果报体啊、哦、就好像城中之城一样、哦、是非常的渺小、哦、非常的微不足道。所以呢你透过广大的空间呢来观察、哦、这一粒小微尘呢有什么好值得你探爱的呢。接着再从时间上来观察、哦、血肉身躯且归泡影，何况影外之影。那我们这一期的个体生命呢、哦、这个七八十岁也好，一百岁一百二十岁也好，但是你从这个无尽的时间来看呢，它就、啊、好像从这个大海当中偶然冒出这个小水泡一样、哦、那它一转瞬之间、啊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何况影外之影、哦、那我们正报的无影身心、哦、这个身心世界呢都是如梦幻泡影，那何况这外报外在的依报的这些境界，眼前的种种的人事物、哦、那当然更是梦幻泡影。非上上智无了了心、哦、但是这样的道理假设呢你没有一种非常高超的智慧，或者呢你透过佛法很深入的学习，一般人、啊、是很难升起一种、哦、坚定不移的理解。 那这个观沧海一粟的意思呢，就是说啊，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看看地上啊，有很多的蚂蚁，那我们看这些蚂蚁呢，每天啊，为了找食物啊，就这样跑过来跑过去啊，整天忙个不停。有时候呢，啊，为了一小块饼干啊，两只蚂蚁呢，或是一群蚂蚁啊，啊，就大打出手。那么这个蚂蚁呢，它不知道它的生命啊，啊，是如此的微小脆弱，还整天呢，啊，为了食物啊，忙个不停啊，有一点小小的事情呢，就大打出手啊。那么我们人呐，啊，你在旁观者呢，我们一个人，你要是一脚踩下去呢，可能马上啊，这蚂蚁呢就十几十只。那要是有这个顽皮的小孩啊，提一桶水呢，一泼呢，这蚂蚁啊，可能就要十几百只，乃至上千只。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个人呢，啊，看着这地上的蚂蚁啊，有时候会觉得呢，啊，这真是太愚痴啊，太可怜了。那事实上呢，啊，佛菩萨啊，看我们众生呢，就像我们看小蚂蚁一样啊，也是非常的愚痴啊，非常的可怜。比如说呢，你现在呢，假设啊，你现在从这个101啊，这个顶楼啊往下看啊，你从这101呢看呢，这地上啊来来往往的这些车子啊、人呐 啊是不是呢？就像这个小蚂蚁一样。那么凡夫众生呢，哦，就在这个众苦充满啊，犹如火灾的娑婆世界当中，每天啊，哦，像这个蚂蚁一样，哦，为了衣食名利啊，哦，这样忙忙碌碌，哦，劳碌奔波，乃至呢有时候啊，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冲突，哦，就彼此啊针锋相对，乃至啊，哦，真的头破血流。那么他不知道呢，我们现前的五蕴身心啊，哦，是如此的渺小，哦，是如此的脆弱。所以说在佛菩萨眼光中看啊，我们呢事实上啊就像这个蚂蚁一样啊，非常的可怜。所以这个观沧海一粟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透过啊这种广大时空的观点啊，就可以来对治啊我们对于现前正报的五蕴身心的贪爱执着。那你能够放下这种贪爱执着呢，不仅啊你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很自在很潇洒的放下，哦，就不会像身归脱壳一样，哦，执着说，哦，这个身体就是我，哦，舍不得放下，哦，那你临终啊就不会那么痛苦。那并且呢，哦，在座啊很多都受了菩萨戒，哦，当你看清了，哦，人生的这种短暂渺小，哦，这时候呢你才知道呢，哦，唯有修学佛法行菩萨道呢才是人生当中啊最为有意义的事情，哦，这时候呢你才能够啊把你的心量打开来，哦，那么能够呢无我无私的，啊，为佛法为众生，哦，来牺牲奉献，哦，那么这时候，啊，才能够将你的生命的能量，哦，发挥到最大，哦，所以这个沧海一粟呢，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法。好，第三个我们再看生命列车。这生命列车呢主要啊就是透过，哦，从这个生命，啊，不断流动的角度来对治呢我们对于眷属的执着。那这地方呢我们先讲一个公案，哦，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公案呢是讲到佛印禅师，哦，佛印禅师啊他是北宋，哦，禅宗的一位大德，哦，他跟苏东坡两人啊很要好，哦，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有一次呢这个佛印禅师跟苏东坡两个啊，哦，坐在这个船上、哦，在把酒话禅的时候呢，哦，突然间听到有人喊，啊，有人落水了、哦，那佛印禅师一听，啊，就马上呢，哦，跳入水中将这个落水的人救上来。救上来以后呢这佛印禅师仔细一看，哦，原来落水的是一位年轻的妇人，哦，这时候佛印禅师就问他说，哎，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寻短见呢？哦，这妇人就回答说，啊，我刚刚结婚3年，这个丈夫啊就遗弃了我，然后生了一个独生子呢，哦，现在也生病，哦，死掉了，那你说啊我现在活着呢还有什么意思呢？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女人家，哦，她是没有学佛，哦，碰到这样的遭遇，哦，失去了丈夫儿子，她难免呢，哦，就会想不开。那这时候呢，哦，佛印禅师啊就问他说，那你3年前，哦，你是怎么过的呢？哦，这少妇一听啊，哦，眼睛一亮，哦，就回答说，那时候啊我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哦， 那时候你有丈夫跟孩子吗？当然没有。佛印禅师啊就接着说，那你不过啊是被这个命运送回了三年前而已，你现在呢又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那这个少妇听了之后呢，揉揉眼睛，感觉啊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他向这个禅师道了谢以后呢，就很高兴的离开了，以后呢再也没有寻过短见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啊，佛印禅师开示他，所谓啊我们人世间这个夫妻啊母子呢，他只不过是缘深则聚，缘尽则散，只不过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它只不过是如梦如幻的一个因缘而已。那当你看清了这一点呢，对它不产生执着，那自然呢你内心啊就不会有种种的忧愁苦恼了。那么就像佛陀啊在42章经说，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就是说因为呢你对这个眷属啊有贪爱心，有懒惰心，那你害怕失去他，所以呢你内心啊才会产生忧愁恐怖，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啊。那如果你没有这种贪爱执着的话呢，你又内心呢怎么会有何来的种种忧愁苦恼呢？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生命列车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的人生啊就好像一般列车一样啊，我们的大家应该都坐过火车，火车就是从起点一站一站不停的开。那我们人生呢，你这个10岁20岁30岁40岁一站一站呢，事实上就像一列火车一样。那这个生命的列车呢，你就是上面啊这个列车长。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这个人生的旅途当中呢，当然不断的会有人进入到你的生命，就好像上了你的火车一样。那身为一个列车长呢，你知道啊这些旅客呢都只是暂时的因缘，他可能呢过几站啊就要下车了，所以呢你当然不会对他们就要产生种种的贪爱执着，那么你就只是呢善尽你的本分就好了。就好比说呢，假设呢你25岁遇到你先生，28岁结婚，30岁生了大女儿，32岁生了小儿子，那当他们这些人呢出现在你生命列车的时候呢，这边就是重点了。你要告诉你自己说，我本来呢车上就没有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总有一天啊也都要下车的，我本来车上没有这些人，那他们总有一天呢都要下车的。那么你能够，如果呢你能够像啊这个列车长一样用一种很超然很平淡的心态来面对你周遭的人，那这时候呢你这个人生呢就发觉到不一样，就变得很自在很潇洒了。同时更重要的呢，到你临命终的时候呢，你又啊不会有种种的牵肠挂肚那么放舍不下。那当然这个大乘佛法呢它要你放得下还要提得起虽然呢你对他们没有贪爱执着，但是呢你还是一样要敦仁尽分，你该怎么做呢还怎么做所谓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有别，朋友有信，那这样就对了，对他们没有贪恋执着，但是呢你该怎么对待他们还是要好好的面对他们。所以我们通过这几个观法呢，它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对治对娑婆世界的种种贪恋执着。那么你能够一次一次在极境当中不断地去思维观察，就能够呢慢慢将我们过去这种贪恋娑婆的这些爱装情染一一的把它切断。那到你临命终的时候呢，你自然呢就可以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正念分明自在的往生。所以这几个我们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个修观对我们念佛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祝贺。好，我们再看最后的结劝。那最后呢，我们以元朝优昙大师的一个寄送来跟大家做一个共勉。尾海回视基庐山，别列翻成四海蓝，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城南作你金千遍，带脚披毛立万端， 不像此生生进度，投胎一错毁时难。好，毁胎回世积如山，别列翻成四海难。啊，这两句呢是说明轮回的久远啊，跟生死的苦痛。好，说我们现在呢，如果回顾一下啊，过去啊在生死轮回当中所丢弃的尸骨啊，如果我们把它堆积起来，有多少呢？啊，是积如山啊，可以啊，像须弥山一样啊，这么样的高大。别列翻成四海难啊，那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因为恩爱别离啊所流下的眼泪又有多少呢？啊，如果收集起来啊，可以像四大海水那么样的多。所以这两句呢，就表示我们在善业当中呢，已经啊轮回很久很久的，而且在每一生当中啊，都尝尽了啊生老病死、爱别离、冤憎会哦种种的辛酸苦楚。世界到头终有坏，人生弹指有何欢？啊，这两句呢，是说明我们现在的一真二报呢，事实上啊，它都是无常败坏，啊，都是不安稳的。那先讲到一报。世界到头终有坏，我们现在所依存的三个大地呢，表面上看起啊好像坚固不坏啊，这个去年看也是这样，今年看也是这样，那么其实呢，它也是我们众生啊的有漏业力所招感的，所以呢它必定啊会有成住坏空，终究啊还是会有善坏的一天。比如说广钦老和尚呢，他曾经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岛呢，它可能啊过几百年之后呢，他会啊，他就会呢，整个啊，就沉入到大海当中，啊，就整个啊，从地图上消失了。又比如说，再讲近一点，我们看几年前那个八八水灾，啊，八八水灾呢，它只不过啊，连续下了几天的豪雨，啊，造成大量的土石流，那一下子呢，整个呢，啊，这个把一个村庄淹没，啊，现在这个一个高雄的这个小林村呢，啊，现在就不见了，啊，你现在已经找不到小林村了。所以可见的这个三河大地呢，并不是啊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的坚固啊，它是会有成住坏空的。那再讲到正报，人生弹指有何欢，啊，我们这一期的正报寿命呢，啊，以现在平均年龄，啊，大约80岁来说，啊，就像你福报特别大，活到120岁，就算120岁呢，在佛菩萨或是天人的眼光当中来看呢，事实上啊也就像一弹指一样，哦，那么样的短暂。那么在这么短暂的人生当中，哦，到底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可言呢？哦，人生弹指有何欢，这个意思呢，在经论上讲，哦，四天王一昼夜呢，哦，相当于人间50年，啊，刀立天一昼夜呢，相当人间100年，哦，所以呢，假设呢，现在有个刀立天人，哦，他早上起来看，诶，现在有个啊，地球上有一个小男孩小女孩啊，哇哇坠地的，那等到天人啊在那边享受武艺啊，唱歌跳舞玩累了啊，晚上要睡觉之前呢啊，再看一看，诶，看看那个小男孩小女孩怎么样的呢，哇一看呢啊，当时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啊已经七老八十，老态龙钟了，乃至呢有的啊已经送到坟墓地去了。所以这个地方祖师讲啊，人生弹指啊，是的的确确的。好，接着，城南作女金千变，带脚披毛立欢端。好，这两句呢是说明我们众生轮回不息的情形。啊，如果你是善业起现行啊，就在人天当中啊，城南作女，或者有时候做一个男人，有时候做一个女人。那如果是罪业起现行啊，就到三恶道啊去披毛带脚。乃至呢到地狱啊，据说刀山油锅，种种剧烈的痛苦。那这里城南作女呢，他讲金千变啊，带脚披毛讲立万端，从这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啊，我们到三恶道的时间呢啊，是远远啊多过在人天的时间。好，所以古德讲啊，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啊，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人天呢只是啊我们暂时借住的啊，让你短暂挂单的。那这个三途啊，啊三恶道呢，我们一般人啊，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在三恶道啊，三恶道就像我们的老家一样。那最后两句呢，啊是优昙大师对我们的一个劝勉。 不像此生生净度，投胎一错毁时难。啊，这是说我们现在呢，啊，不容易呢，啊，大家都得到了人生，又听闻到佛法，乃至呢，又遇到呢，啊，最难遭遇的啊净土法门。那假设呢，这么我们不好好把握这么大好的因缘，啊，深信切愿求生西方，你内心呢，啊，对娑婆世界啊，还是恋恋不舍啊。那么要是到哪一生呢？你命中的时候啊，罪业起现行，啊，投到啊驴胎马腹。或者呢，做一只小猪小狗，乃至啊，堕落到地狱去。那时候呢，哦，你就欲哭无泪，哦，后悔莫及的。所以在以上呢，哦，是祖师的慈悲啊，哦，他很诚恳的劝勉我们，哦，要痛念生死，厌离轮回，哦，应该啊，要好好把握眼前这么大好的因缘，要一举啊，超脱啊，哦，无量劫的生死流转，哦，千万呢，哦，不要再因循蹉跎了。不像此生生净度，投胎一错毁时难。好，那我们这次呢，今夜妖精的课程就跟大家上到这里。好，那最后学人也祝福大家都能深信切愿勤念佛，临终自在见弥陀，花开见佛悟无生，清正自信弥陀佛。好，阿弥陀佛。